我们每一天都觉得饥渴的要你，我们深深的需要你。谢谢你让我们知道可以常回到里面，从你这个生命的泉源欢然取水，所以我们的饥渴就可以得着满足，而且我们永不缺乏。谢谢主这么奇妙的恩典临到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今天我们要来看以西结书中的应许。以西结书中的应许，那先知以西结呢，他跟耶利米一样是一个祭司，在主前597年，这个犹大第二次被掳的时候，也就是耶路撒冷被毁之前11年，这个以西结跟约雅金王还有一些人就被掳到巴比伦去了。那么以西结他是在巴比伦对那些被掳的犹大人发出信息，神的应许。而耶利米他是在耶路撒冷仍然对那些还留在那里的犹大人说话，而他们讲的话是非常类似的。那假先知就告诉被掳犹大人说，那个圣城呢不会被毁灭，因为是神的城，所以呢那些被掳的人很快就可以回到这个迦南美地。那耶利米他在耶路撒冷听见这个假先知所传的这个信息内容，他就写了一封信去告诉那些被掳的人，你们不要听信这些假预言假先知说的话，而且很清楚告诉他们被掳的年数是70年，这是我们上一次提到过的，那个被掳的年数会是70年。在耶利米书29章10节，耶和华如此说，为巴比伦所定的70年满了以后，我要眷顾你们，向你们成就我的恩言，使你们仍回此地。那么先知以西结他完全相信耶利米所说的话，所以他就在耶利米讲了这些话之后的隔年，他就开始他的服事，而且他告诉神的百姓如果你想要归回这个应许之地，首先就是要先悔改来归向神。我们来看以西结书20章35节到44节，请我们看以西结书20章35到44节。我们一起来读，我必带你们到外邦人的旷野，在那里当面刑罚你们。我怎样在埃及地的旷野刑罚你们的列祖，也必照样刑罚你们，这是主耶和华说的。我必使你们从帐下经过，使你们被约拘束，我必从你们中间除尽叛逆和得罪我的人，将他们从所寄居的地方领出来，他们却不得入以色列地，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以色列家，至于你们，主耶和华如此说，从此以后若不听从我，就任凭你们去侍奉偶像，只是不可再因你们的供物和偶像亵渎我的圣名。主耶和华说，在我的圣山，就是以色列高处的山，所有以色列全家都要侍奉我，我要在那里悦纳你们，向你们要供物和出熟的土产，并一切的圣物。我从万民中领你们出来，从分散的列国内聚集你们，那时我必悦纳你们，好像馨香之祭，要在外邦人眼前，在你们身上显为圣。我领你们进入以色列地，就是我启示应许赐给你们列祖之地，那时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在那里要追念玷污自己的行动作为，又要因所做的一切恶事厌恶自己。主耶和华说，以色列家，我为我民的缘故，不照着你们的恶行和你们的坏事待你们，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 那过去以色列人他们在埃及地的旷野悖逆神发怨言受刑罚，结果我们知道那些发怨言的人他们漂流在旷野40年，没有办法进入这个应许之地。那先知以西结的时代，神的百姓被掳到外邦，又是另一次旷野的经历。神要把这些悖逆的子民带到外邦人旷野，在那里当面刑罚他们。如果他们不服神的管教，他们仍然悖逆神，那么当神把那些被掳的以色列民从外邦的寄居之地领出来，带他们归回应许之地的时候，那些仍然不悔改归向神的以色列人也没有办法进入这个应许之地，神会任凭他们去侍奉偶像。所以在这里你很清楚看见神借先知以西结发出应许，他要从那个分散的列国聚集属他的子民，领他们进入神启示应许赐给列祖之地。所以以色列全家呢都要在这个应许之地侍奉神，神要悦纳他们，好像馨香之祭，神要在他们身上显为圣。所以当先知以西结他对那些被掳在外邦的神的百姓说出这些应许的话的时候，一定带给这些被掳的子民很大的安慰跟盼望，而且他们知道这个就是神奇妙的应许。所以虽然神他管教他的百姓，但他仍然深深顾念他的百姓。那么神的百姓在神的光中，他们看见自己不圣洁的行动作为，他们就不能不因自己所做的一切恶事而厌恶自己，他们就会深深的悔改归向耶和华这位独一真神。所以刚刚我们所读的38节说，我必从你们中间除尽叛逆和得罪我的人，将他们从所寄居的地方领出来，他们却不得入以色列地。所以神要对付什么罪？叛逆，还有一些他不讨神喜悦的事情。而叛逆这种罪，我想你在很多父母在孩子身上都看得出来。叛逆好像老鼠蟑螂一样，就是会隐藏在人身上，你一定要灭绝它，要不然这种东西就是会拦阻神的应许成就。美国有一个家庭的小孩，他夜里头听见阁楼上有吱吱吱的声音，他赶快大叫，妈妈，楼上有老鼠，你要快点想办法。后来呢，妈妈就赶快打电话给灭鼠公司，请人来检查。那个人呢在屋子外面看了看，就跟他说，太太，你的房子已经成老鼠窝了，你的房子有许多的入口让老鼠可以进来。这个女主人就说，你还没有进屋你怎么知道有老鼠？那个人说，我在外面就看到你那个电话线四周都有老鼠的大便，水管啦，冷气啦，屋檐啦，还有那个加盖的小屋都有小缝隙，那个就是老鼠的入口。所以他就给这个女主人一些灭鼠药，还有一张说明书，告诉她你怎么样子可以封死你这些外面的缝隙。这个女主人就照着那个说明书去做，结果从此老鼠真的就绝迹了。所以一个人他如果他的生命生活上有漏洞，他让那个叛逆的灵趁隙而入，哇，那天他一定要赶快想办法，对不对？跟着说，主耶稣，到底我的漏洞在哪里？你要帮助我补上每一个缺口，不要让这个叛逆的灵趁隙而入，免得呢我没有办法进入属灵的迦南美地。那旧约时代以色列人所得着的应许是可以进入住在迦南美地，其实这个迦南地是预表耶稣基督那个测不透的丰富。所以对我们新约时代的人而言，我们除尽叛逆的罪，我们愿意服下来继续不断的顺服，我们就会被带进耶稣基督那个测不透的丰富里面。一个弟兄他得救以后，他也常常读神的话，他也常常聚会，有一天他走在街上的时候，圣灵就在里面光照他，他就看见自己越来越多的累积很多很多的知识，可是他整个灵命还是很死沉。他虽然没有回到世界，每周也有聚会， 但是他就是没有为主结出果子来。所以当他发现他自己的情形的时候，他就很真诚的在神的光中认罪悔改，然后每天清晨迫不及待就奔往家里头附近的小山丘，在那里迫切的祷告，向主呼求。哎，后来主真的释放他，让他得着主的同在，可以享受主的同在。所以他就一直这样做，一直到隔年，每天早上都先去山上祷告、晨更、灵修。他唯一的祷告就是，主啊，真的你要把我带进你的光中，让我真实看见自己的光景。因为他很愿意让主更深对付他里面的光景，所以每一天主都 光照他，他都会看见自己生命生活当中还有哪一些天然的东西，属世的东西，属肉体的东西，不讨神喜悦的东西，或是小小的罪，是需要对付的。那每次神光照他，他就不断的认罪悔改，然后把这些交在主的手中。那就是因为他每一天这样子祷告，求主的宝血跟圣灵洁净他，释放他。哎，圣灵真的致死他身上叛逆的肉体，使他这个人真的完全的向神降服。他就在生活当中，他更多的顺服神，遵守主的命令。哎，结果他发现他里面充满了那个圣灵中满有荣光的大喜乐，而且主耶稣有时候就是会把一些人量给他，把一些合适他服侍的人带到他面前来，他就适时的撒好种，就为主结美果。我们再来看以西结书28章25-26节，28章25-26节找到了，我们一起来读。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将分散在万民中的以色列家招聚回来，向他们在列邦人眼前显为圣的时候，他们就在我赐给我仆人雅各之地仍然居住，他们要在这地上安然居住。我向四围恨恶他们的众人施行审判以后，他们要盖造房屋，栽种葡萄园，安然居住，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他们的神。在这里神借着先知以西结向被掳到外邦的以色列百姓发出应许，就是神呢要再把他们带回应许之地，盖造房屋，栽种葡萄园，安然居住，而且神要审判那些恨恶神百姓的人。那后来我们都知道，这个应许应验在所罗巴伯领导之下的归回时期。所罗巴伯他带领了好些的这些被掳到外邦的神的百姓回到这个应许之地，当然也应验在1948年5月14日以色列复国的时候，神也再次把他的百姓的犹太人带回以色列地居住，他们也在那里盖造房屋，栽种葡萄园。但是呢，你会发现这个应许有两次提到安然居住，有没有？26节，他们要在这地上安然居住，他们安然居住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他们的神。我必须说，这个安然居住的应许并没有完全的应验，一直到现在我们都知道以色列地常常有战事，所以我相信这个应许是要应验在新约时代，应验在新约时代。因为凡是真心信靠主耶稣的人就是真以色列人，我们靠着主耶稣，我们学习用信心住在主耶稣的里面，你会发现住在主里面的人，信靠主的神子民里面平静安稳，处变不惊。所以我们现在处在新约时代的人，我们要安然居住在神的同在中。所以这个应许完全的应验是在住在基督耶稣里的神百姓的身上。所以有任何事情让你不平安，你就应该仰望主，主是不是有什么地方我没有顺服，为什么我里面这么不平安？那你发现原因以后，有认罪悔改，除去那个不安的原因，然后你里面仍然恢复 耶稣基督的平安在你的里头，住在主里面，就是住在基督的平安中。这个是新约时代基督徒所要操练的事情，叫耶稣基督的平安在我们心里头做主，我们常常安然居住在主耶稣的里面。我们再来看以西结书36:8-15，以西结书36:8-15，找到了，我们一起来读。以色列山啊，你必发枝条，为我名以色列结果子，因为他们快要来到。看哪，我是帮助你的，也必向你转意，使你得以耕种。我必使以色列全家的人数在你上面增多，城邑有人居住，荒场在被建造。我必使人和牲畜在你上面加增，他们必生养众多。我要使你照旧有人居住，并要赐福于你比先前更多，你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我必使人，就是我的名以色列，行在你上面，他们必得你为业，你也不再使他们丧子。主耶和华如此说，因为人对你说，你是吞吃人的，又使国民丧子，所以主耶和华说，你必不再吞吃人，也不再使国民丧子。我使你不再听见各国的羞辱，不再受万民的辱骂，也不再使国民半跌。这是主耶和华说的。这也是神借先知以西结对那些被掳的神的子民发出令人有盼望的应许。那提到神是帮助人的神，他会快快的使他的子民归回以色列地，使诚意有人居住，荒场在被建造，树木呢要多结果子，还有呢人跟牲畜都会加增，而且神要赐福他的百姓，使他们比先前更多，而且要使以色列百姓不再听见各国的羞辱，不再受万民的辱骂，也不再使国民半跌或丧子。那我觉得这个应许呢，大部分已经应验在所罗巴伯的时代，还有现今的以色列地。你会发现今天其实有很多人他们在挺以色列，可是呢你会发现你读这些话的时候，你就感觉到这有一些话还是没有完全的应验。比方耶和华说，你必不再吞吃人，也不再使国民丧子。我想一天到晚报纸就会看见以色列地又有人被炸死了哈，所以这种太平盛世的光景并没有出现在以色列地，因为中东的政局非常的不稳定。所以我仍然觉得这个话是要应验在新约时代。以色列全家是指着新约时代所有信耶稣的人，不管你是犹太人或是非犹太人，只要你信靠耶稣，我们合成以色列全家。所以神是要使基督徒增多， 这是真的，对不对？神赐福比先前更多也是真的。那么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以色列全家都要被提，要进入新天新地。在那里，在圣城新耶路撒冷，不会再听见各国的羞辱，也不会再受万民的辱骂，因为这些人不会在圣城新耶路撒冷出现的，也不再使人半跌丧命。所以我想只有当主再来的时候，这些应许的话才会完全应验。我们再来看以西结书39:25-29，请看以西结书39:25-29，我们一起来读。主耶和华如此说，我要使雅各被掳的人归回，要怜悯以色列全家，又为我的圣名发热心，他们在本地安然居住，无人惊吓，是我将他们从万民中领回，从仇敌之地召来。我在许多国的民眼前，在他们身上显为圣的时候，他们要担当自己的羞辱和干犯我的一切罪，因我使他们被掳到外邦人中，后又聚集他们归回本地， 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他们的神。我必不再留他们一人在外邦，我也不再掩面不顾他们，因我已将我的灵浇灌以色列家。这是主耶和华说的。你会发现这个仍然是有关以色列人归回的应许，复兴的应许。而且神很清楚地指出，以色列人会被掳的原因是因为干犯神的一切罪。那么神百姓一悔改，神会使他们归回，要使他们和外邦人知道耶和华是神。但是你看这个应许的话，比方28节，他说我必不再留他们一人在外邦。我想到现在这个都还没有应验，因为世界各地还是有许多的以色列人，他们并没有都回到巴勒斯坦这样。所以我仍然觉得这段应许的话在主再来的时候才会应验，就是凡真心信靠耶稣的人，当主再来的时候都要被提，不会留在世上。我必不再留他们一人在外邦，他们就是指着余民余剩的人。我们已经解释过，这个余剩的人其实就是指着在新约时代所有信靠耶稣的人都叫做余剩的人。这些余剩的留在外邦的人不会留在外邦，就不会留在这个世界上，我们都要被提。所以39章29节说，我已将我的灵浇灌在以色列家。这个已将，原文是必将，必将，我必将我的灵浇灌在以色列家。所以这个应许也是等主耶稣复活升天，从父神领受所应许的圣灵，才把圣灵浇灌下来，让这段应许可以实现。所以那些领受圣灵的人，每一天被圣灵充满，预备好自己要迎接主再来。所以当主再来的时候，我们可以成为聪明的童女，欢欢喜喜的被提，不再有人留在这个外邦世界。所以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常常聚会，也常常在聚会当中追求圣灵充满的原因。因为我们知道主耶稣快回来了，我们要领受丰满的圣灵，做一个聪明的童女。我们再来看以西结书34章11节到16节。以西结书34章11到16，我们一起来读。主耶和华如此说，看哪，我必亲自寻找我的羊，将他们寻见。牧人在羊群四散的日子怎样寻找他的羊，我必照样寻找我的羊。这些羊在密云黑暗的日子散到各处，我必从那里救回他们来。我必从万民中领出他们，从各国内聚集他们，引导他们归回故土。也必在以色列山上一切溪水旁边，境内一切可居之处牧养他们。我必在美好的草场牧养他们，他们的圈必在以色列高处的山上，他们必在佳美之圈中躺卧，也在以色列山肥美的草场吃草。主耶和华说，我必亲自做我羊的牧人，使他们得以躺卧。失丧的我必寻找，被逐的我必领回，受伤的我必缠裹，有病的我必医治，只是肥的壮的我必除灭，也要秉公牧养他们。主耶和华如此说，看了我必亲自寻找我的羊。所以神是好牧人，那神的羊就是他所疼爱的百姓。在命运黑暗的日子，这些神的百姓分散到各处，可是神要拯救他们，要引导他们归回故土，在溪水边牧养他们，使他们在肥美的草场吃草。那我想这个应许应验在以斯拉尼西米的时代，在那个以斯拉记第二章就列出跟所罗巴伯一起归回的到底有多少只羊，那些羊的名字就在上面。还有以斯拉记的第八章也列出跟以斯拉一起归回应许之地有多少只羊，名字也列在上面。然后尼希米记第七章又再次列出跟所罗巴伯归回的那些人的名字还有人数有多少，都记在上面。 所以神真的顾念他的羊，所以他要记下他的羊的名字跟人数，因为他在意他们。那当然这段话也应验在20世纪陆陆续续归回巴勒斯坦的犹太人身上，但是在新约时代更是这段圣经的应验。因为主耶稣是好牧人，对不对？主耶稣就在世界各地寻找他的羊，那些失丧的灵魂他一定拯救。所以主耶稣也很需要我们，也很需要他的子民，很需要我们这些基督徒跟他一起同工，来拯救那些失丧的羊。在1847年，爱登堡有个医生叫詹姆士·辛普森，他发现了那个三氯甲烷可以作为动手术的时候的麻醉剂。从他早期的实验，这个辛普森医生呢，就使他的病人以及后世可以面对手术的时候不需要在那里那么痛，可以用麻醉剂减少那个痛苦跟害怕。有人甚至推崇呢，他的研究是当今医学界最重要的发现。他发现这个几年之后，这个辛普森医生在爱登堡大学演讲，当场有个学生就问他说，辛普森医师，您认为您一生最有价值的发现是什么？大家都期待他会说三氯甲烷，可是让学生们惊讶的是，辛普森医师竟然这样回答，他说，我最有价值的发现是，我发现我是一个罪人，而好牧人耶稣基督是我的救主。所以他就为主做荣耀的见证。所以那些失丧的羊，主耶稣要寻找，要拯救那些罪人，那些被逐的羊，主耶稣要把他带回神的家，那些受伤的人，主耶稣要缠裹，有病的人他要医治。你会发现主耶稣在地上就是做这样的事，对不对？他医治那些右手枯干的人，医治瞎子、大麻风患者、彼得、岳母、亚伦的女儿等等。而且主耶稣说，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所以主耶稣就带领他的羊，就带领我们这些人来到神同在的草场喂养我们，让我们这些羊可以安息在神的同在中，安息在圣灵的溪水旁，可以喝这个圣灵的活水及我们的渴。所以以西结这段应许的话完全应验在耶稣身上，也应验在教会时代。我们再来看以西结书34章的23到26节，23到26节，我们一起来读。我必立一牧人照管他们，牧养他们，就是我的仆人大卫，他必牧养他们，做他们的牧人。我耶和华必做他们的神，我的仆人大卫必在他们中间作王。这是耶和华说的。我必与他们立平安的约，使恶兽从境内断绝，他们就必安居在旷野，躺卧在林中。我必使他们与我山的四围成为福源，我也必叫时雨落下，必有福如甘霖而降。我想在这里23章提到的牧人是指着弥赛亚耶稣基督说的。虽然他说我的仆人大卫必在他们中间作王，主耶稣按着肉身说就是大卫的后裔，所以这个牧人就是指着耶稣基督说的。那他是属天的大卫王，他要在神的百姓身上作王掌权。所以我相信底下后面的这些应许的话应该是应验在我们这个时代，应验在教会时代。神要跟圣徒立平安的约，要使恶兽断绝。这个意思不是说圣徒呢都永远平安顺利，不会遇见恶兽的攻击。会，基督徒在地上还是会遇见恶兽的搅扰跟攻击，但是呢圣徒可以一直的站在这个应许上。神说他要使恶兽从境内断绝，我必与他们立平安的约。所以每一次你遇见一些搅扰，遇见一些攻击的时候，你就抓住这个应许说，主耶稣，你用你的宝血跟我立平安的约， 所以靠着你的宝血我可以有平安。好，还有你在这里讲你要使恶兽从境内断绝，所以我奉耶稣的名字斥责这个恶兽，抵挡这个恶兽离开我。也许这个恶兽是一个邪恶的思想，是一个很不好的感觉，你可以奉耶稣的名字斥责他，拒绝他，叫他离开。因为神说我要使恶兽从境内断绝，所以你说耶稣你照着这个应许叫这个恶兽从我的脑海里面断绝，把它赶出去，不让它留在我里面。有一次这个何寿恩姊妹她生病在床上，那时候呢她的同工不在，因为她的同工去别的地方服侍，而那个时候她的身边没有钱，所以她就在床上一直祷告。她就问说，主耶稣我怎么会生病，我怎么会生这个病。他在那里祷告的时候，神就给他看见这个病不是出于神，也不是他个人有什么问题，是恶兽的攻击，是仇敌的攻击。他一明白是魔鬼的攻击，他就知道那我不要接受，因为神是要叫恶兽断绝，我不需要接受。那时候他已经发了4天的高烧，但是呢他就立刻起来，他就开始写诗，写下一首诗歌说，我对撒旦总是说不，我对父神就说是。他就这样写这首诗歌，好，我对撒旦就说不，我对父神就说是。他写完这首诗以后呢，他就出去做他该做的事情，结果他的病竟然好了。所以你知道不认识神的人一定是要等病好了才起来做事，可是何寿恩教士不一样，他一发现是仇敌的攻击，他就起来抓住神的应许，让这个恶兽要断绝，不能够再骚扰他，做他该做的事。结果他就看见神的应许成就。所以我们要晓得抓住神的应许来祷告。我们再读一遍以西结书34章25节好不好？25节，以西结书34章25节这个应许我们再读一遍，我必与他们立平安的约，使恶兽从境内断绝，他们就必安居在旷野，躺卧在林中。所以我们要做一个聪明的基督徒，不要傻傻的接受恶兽抛给我们的东西，拼命一直接受，到最后你整个人就爬不起来，要拒绝他，抓住这个应许，主你要使这个恶兽在我里面的那些作为搅扰都断绝掉。所以神跟圣徒立平安的约，圣徒可以天天住在平安中，直到见主面的日子。有一个非常非常贫穷的基督徒，他眼睛看不见，而且生病，他病卧在床已经很久了。有一天有个传道人就来探望他，就安慰他说，哎呀，你的情形实在很不容易。他就跟这个传道人讲，他说有一次我听见一个传道人呢，他也去探望一个快要死的人。好，传道人就问那个快要死的人说，你现在觉得怎么样？这个快要去世的圣徒回答说，我将我的头安息在3个枕头上。好，我将我的头安息在3个枕头上。他说第一个枕头是神的全能，神的全能。他说第二个枕头是神的全爱，神的全爱。他说第三个枕头是神的全智，神的全智。他说现在我也一样照样安息在这3个枕头上，所以我整个人就可以安然躺卧，安然躺卧在神的全能、神的全爱、神的全智上面。而且34章26节，神应许使圣徒成为福源，他要叫圣灵的时雨落下，那个圣灵的恩雨、圣灵的福气好像甘霖一直降在圣徒的身上。所以圣徒成为满有圣灵的人，他成为福气的源头、福源。所以我们要常常追求主、祷告主，常常领受这个圣灵时雨的浇灌，不但使我们身上充满了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而且可以源源不断的留给别人。美国的国父乔治华盛顿，他 他被人称赞是当世最纯洁最高贵，也是所有世代最好的一个基督徒，他身上有很美好的品德。因为在十八世纪末世局混乱，那些政治扰扰攘攘，然后呢没有什么信义可言，可是在华盛顿身上所展现出来的道德跟品格被人看为是一种奇迹。这个华盛顿很敬虔，而他能够成功的秘诀是他的祷告生活，他很敬畏神，所以他希望他将领们呢不要选择在主日作战，他也不准士兵们咒诅，发出咒诅或妄称神的名，而且不管他到哪里他都尽量会到附近的教会去聚会。然后每天晚上他通常是9点到10点先祷告才去睡觉。那9点到10点是他祷告的时间。认识他知道他生活起居的人这样讲，他说他手上就拿一根蜡烛，然后就到了自己的房间，就关上门，就跪在椅子前，然后就打开圣经，然后很虔诚的向神祈祷。然后每天早上4点他就起来，他也先在他的密室里头有一段亲近神的时间，然后才开始处理那些事务。所以他是一个国家的领袖，能够有这样的敬虔的祷告生活、灵修生活，这种人实在不多。所以他不仅在战场上靠着神成功，而且靠着神的力量他能够胜过各样的试探，所以他身上展现出美好的品德。有历史学家这样讲说，这个华盛顿呢不管遭遇任何的挫折，他总是不失去那个镇静，也绝不灰心，因为他知道任务是神交托他的，他一定要完成神所交托的使命。所以你看神真的使这个人成为福源，带给整个国家极大的祝福。那个叙利亚人以撒他这样讲，他说当圣灵来住在一个人心中的时候，这个人不能停止祷告，因为圣灵就在这个人里面不住的祷告，不管这个人在睡觉或醒着，好像那个里面的祷告一直在心中进行。外表上有可能他在吃喝，有可能他在休息或工作，可是那个祷告的香气一直会从他心中上升，好像他心中最小的微小的移动都像一个声音在向那个看不见的主歌唱。所以我们借着圣灵的帮助，那个圣灵的恩雨不断落下来在我们里面，就在我们里面就有一个不住的祷告的灵，不住祷告的心灵呢就可以继续的接受这个圣灵恩雨的浇灌跟滋润。所以福气好像甘霖一样降在那些不住祷告的人身上，使他们成为福源，这样的公司里头会成为别人的祝福，这样的人在学校里头也成为别人的祝福，不管他在任何地方他就是福源，从他身上有祝福留给别人。我们再来看以西结书37章24到28节，37章24到28，我们一起来读。我的仆人大卫必做他们的王，众民必归一个牧人，他们必顺从我的典章，谨守遵行我的律例，他们必住在我赐给我仆人雅各的地上，就是你们列祖所住之地，他们和他们的子孙并子孙的子孙都永远住在那里。我的仆人大卫必做他们的王，直到永远，并且我要与他们立平安的约作为永约，我也要将他们安置在本地，使他们人数增多，又在他们中间设立我的圣所，直到永远。我的居所必在他们中间，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我的圣所在以色列人中间，直到永远。 外邦人就知道我是叫以色列成为圣的耶和华。那神借先知以西结所发出的应许提到大卫要做王，仍然是指着弥赛亚耶稣基督说的，而且他是永远的王，对不对？所以我们刚刚读的这个二十五节说，我的仆人大卫必做他们的王直到永远。还有神要跟他百姓立平安的约，作为永约，也是要存到永远的。还有二十八节说，我的圣所在以色列人中间直到永远。所以你会发现这个应许里面永远这两个字一再的出现，所以这段应许的话一定不会是指着地上的以色列人或以色列国说的，是要应验在教会时代，应验在我们这个时代，神拣选信靠耶稣的人做他的子民。所以基督徒的身体就是神的居所，就是圣灵的殿。所以当主再来的时候，我们要得着那个不朽坏的身体，我们要活到永永远远。所以神在圣徒中间所设立的圣所也是存到永永远远，对不对？还有这里提到说以色列人永远住在应许之地，所以我们这些以信为本的真以色列人，我们每一天都住在这个属灵的应许之地，住在主耶稣基督的里面。因为神的应许不论有多少，在基督里都是是的，接着耶稣基督也是实在的。所以我们现在可以在地上支取享受耶稣基督里面所有丰满的应许，所有那个测不透的丰富，那将来在圣城新耶路撒冷也是如此。所以我们永远可以住在那个应许之地，永无缺乏。曾有个老弟兄，他过一个长久失败的基督徒生活。有一天他在失望中，他读到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说，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他说真的吗？活着的不再是我，不再是这个失败的我，而是耶稣基督就在我里面活着啊！他说原来是耶稣就在我里面活，在那里替我活，耶稣就在我里面活着，太好了。虽然他是一个年长的人，他竟然跳起舞来了，他太高兴了，因为耶稣基督活在我里面，他一面跳一面讲，基督就在我里面活着，耶稣基督就在我里面活着。那一天好像他有个开启，他知道那个拥有测不透的丰富的耶稣基督是真的活在他里面，所以每一天他可以从内住的基督支取他所需要的一切，他可以过一个得胜的基督徒生活。我们再来读以西结书36章24节到38节，36章24到38这一段很长，我们弟兄读一节，姊妹读一节。弟兄有麦克风吗？哦，好，24到38节我们请姊妹先来好吗？我必从各国收取你们，从列邦聚集你们，引导你们归回本地。
我必用清水洒在你们身上，你们就洁净了。我要洁净你们，使你们脱离一切的污秽，弃掉一切的偶像。
我也要赐给你们一个新心，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又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石心，赐给你们肉心。
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使你们顺从我的律例，谨守遵行我的典章。
你们必住在我所赐给你们列祖之地，你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你们的神。
我必救你们脱离一切的污秽，也必命五谷丰登，不使你们遭遇饥荒。
我必使树木多结果子，田地多出土产，好叫你们不再因饥荒受外邦人的讥诮。
那时你们必追想你们的恶行和你们不善的作为，就因你们的罪孽和可憎的事厌恶自己。
主耶和华说，你们要知道我这样行不是为你们，以色列家当为自己的行为报愧蒙羞。
主耶和华如此说，我洁净你们，使你们脱离一切罪孽的日子，必使诚意有人居住，荒场再被建造。
过路的人虽看为荒废之地，现今这荒废之地仍得耕种。
他们必说，这先前为荒废之地，现在成如伊甸园。这荒废凄凉毁坏的城邑，现在坚固有人居住。
那时在你们四围其余的外邦人必知道，我耶和华修造那毁坏之处，培植那荒废之地，我耶和华说过也必成就。
主耶和华如此说，我要加增以色列家的人数，多如羊群，他们必为这事向我求问，我要给他们成就。
耶路撒冷在守节做祭物所献的羊群怎样多，照样荒凉的城邑必被人群充满，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好，这段话仍然是有关归回的应许。神要借着被掳的苦难来炼净神的百姓，使他们脱离一切的污秽，弃掉一切的偶像。你们在这里圣经可以继续打着，神就借着那被掳的苦难要炼净神的百姓，使他们可以脱离一切的污秽，可以弃掉一切的偶像。然后百姓如果他们厌恶自己所犯的罪，悔改归向神，那神就要引导他们归回这个应许之地。所以呢，神带领他们归回之后，本来是荒废的那个迦南地，哇，要变成像伊甸园一样。而且神要使五谷丰登，要使树木多结果子，田地可以多出土产，使神的百姓不再因为饥荒受外邦人的讥诮。所以这些应许的话一定带给那些被掳的神子民很大的安慰。可是37章37节这样讲，他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我要加增以色列的人数，多如羊群，他们必为这事向我求问。你要留意这两个字，他们要为着以色列人数要多如羊群这件事向神求问，然后神说我要给他们成就。所以神的应许呢，常常需要借着人的祷告祈求去跟神合作，才能让这个应许可以实现在地上。你看那个先知但以理，他从先知耶利米的话得知耶路撒冷荒凉的年数70年为满，哦，他还知道70年到了，满期了，他就进食祷告，披麻蒙灰，定义向主神祈祷恳求。所以先知以西结也告诉神的百姓，你应该要求问神，要祷告神，求神使这个荒凉的城邑可以被人群充满。那所以这些是在我们新约时代我们也要这样做的，抓住这样的应许，为着神能够增加那些得救的人在教会，让更多的得救人可以加入教会，让耶路撒冷的羊人数可以多如羊群，以色列家的人数可以多如羊群，我们为着这样的事情向神祷告。还有在我们刚刚读的25节到26节提到说，清水要洒在你们身上，你们就洁净了，神要救人脱离一切的污秽。这些我想这个应许也是在新约时代才完全应验，因为主耶稣替人死在十字架上，人认罪悔改受洗归入主的名下，耶稣的宝血还有那个洗礼的清水，洗礼的水能够洁净人的灵魂体。如果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所以接下来26节27节这些话也是应验在教会时代，因为只有一个人他真实的信靠耶稣，他得着耶稣基督的新生命，他在耶稣基督里头被神制作，那神才能够除去人里面那个实心，除去人里面那个旧的心，他赐给人肉心是柔软的心，可以感受神的爱，赐给人新的心，你有一颗新的心，神才能够把新的灵放在人的里面。人有灵魂体三部分，人的灵呢是可以感知神的同在，人的灵是用来接触神的。所以你看一个人他如果没有信靠耶稣，他的灵是死的，他没有新的心，没有新的灵，所以他觉得神并不存在。但是一个真心信靠耶稣的人，他得着新的灵，他就可以感受到神的同在。所以那个灵是用来接触神敬拜神的。 所以神 不只叫人的灵活过来，有心心心灵，而且神说他要把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就是圣灵。神二十七节他说，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使你们顺从我的律例，谨守遵行我的典章。这个我的灵是指着圣灵说的，圣灵。所以圣灵放在我们里面，圣灵充满我们，我们就可以靠着圣灵的能力顺从神的律例，谨守遵行神的典章。我们再来看以西结书三十七章十一节到十四节，我们来看以西结书三十七章十一节到十四节，我们一起来读。主对我说，人子啊，这些骸骨就是以色列全家，他们说，我们的骨头枯干了，我们的指望失去了，我们灭绝尽尽了。所以你要发预言对他们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我的民啊，我必开你们的坟墓，使你们从坟墓中出来，领你们进入以色列地。我的民啊，我开你们的坟墓，使你们从坟墓中出来，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你们就要活了。我将你们安置在本地，你们就知道我耶和华如此说，也如此成就了。这是耶和华说的。那这段经文的前面，我们看见神的灵把先知以西结带到一个遍满死人枯干骸骨的平原，然后他对以西结讲，他说这些骸骨就是以色列全家，因为以色列人他们国破家亡，被掳到外邦，进入死地，就好像这些枯干的骸骨一样，就好像死人进入坟墓没有指望。所以我们刚刚所读的话，乃是神借先知以西结对被掳的人发出应许，主耶和华如此说，我的民啊，我必开你们的坟墓，使你们从坟墓中出来，领你们进入以色列地，然后我要把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你们就要活了。所以刚刚读的这段话是归回的应许，也是复兴的应许，神要借着他的灵做工，使那些枯干的骸骨可以复活。所以以西结被称作圣灵的先知，因为他一再提到神的灵，我的灵，神的灵这样子。那么这个枯干骸骨复活的应许，当然已经应验在所罗巴伯领导的归回的这件事，也应验在1948年以色列复国的事情。可是当然这段经文更完全的应验是在福音的时代，因为神的灵做工在那些灵性死亡的罪人身上，使这个人可以重生得救，他得着复活的生命，新生命，就好像那个枯干的骸骨复活一样。而这个应许更完满的应验，我想是在主再来的时候，因为凡在坟墓里的都要听见神儿子的声音，对不对？那个时候所有的死人都要复活，枯干的骸骨通通要复活。我们再来看以西结书四十七章一到十二节，以西结书四十七章一到十二节，这段经文很长，我们轮流来读啊。第一节到十二节，我们请姊妹读一节，弟兄读一节，好吗？姊妹先来。他带我回到殿门，见殿的门槛下有水往东流出，原来殿面朝东，这水从坎下由殿的右边在祭坛的南边往下流。
他带我出北门，又领我从外边转到朝东的外门，见水从右边流出。
他手拿准绳往东出去的时候，量了1000轴，使我趟过水，水到踝子骨。
他又量了1000轴，使我趟过水，水就到膝。再量了1000轴，使我趟过水，水便到腰。
我先讲一下，你们看这个上面那个空格，那个字是一个走，行走的走，在一个有点像容易的易，可是它有一横是趟过水，因为 他们电脑里面没这个字，所以会变成一个框框啊。所以那个框框是汤。好，我们读第五节，又量了一千肘，水变成了河，使我不能趟过，因为水是瘴气，成为可浮的水，不可趟的河。
他对我说：“人子啊，你看见了什么？”他就带我回到河边。
我回到河边的时候，见在河这边与那边的岸上有极多的树木。
他对我说：“这水往东方流去，必下到亚拉巴，直到海，所发出来的水必流入沿海，使水变甜。
这河水所到之处，凡滋生的动物都必生活，并且因这流来的水必有极多的鱼，海水也变甜了。这河水所到之处，百物都必生活。
必有渔夫站在河边，从隐基底直到隐以格连，都做晒网之处，那鱼各从其类，好像大海的鱼甚多。
只是泥泞之地与洼湿之处不得治好，必为盐地。
在河这边与那边的岸上必生长各类的树木，其果可做食物，叶子不枯干，果子不断绝，每月必结新果子，因为这水是从圣所流出来的。树上的果子必做食物，叶子乃为治病。
好，你会发现先知以西结看见的这个圣殿很特别，所以它一定不是一个地上的建筑物，是天上的殿，因为有生命河的水从殿中流出来，然后这个流越来越大，变成一道可浮不可趟的那个生命河，就是你越不过去，那个河水是那么的浩大。而且你会发现这个河水所到之处就带来生命的改变，对不对？使百物都活过来，而且使这个它河水流到沿海之后，哇，咸水就变甜水了。而且带到河两边有生命树，这个生命树每月会结出那个生命的果子来，而且生命树的叶子是为了治病。所以我们知道这段话是应验在新约时代，这道河就是圣灵，生命的灵，生命的灵会带给人生命，而且圣灵是甜蜜的灵，可以改变人的个性，使一个酸溜溜的人变成一个有甜蜜个性的人。所以你常常亲近神，等候神，圣灵会改变你的里面的状况，使咸水变甜水，使你的个性改变。还有呢，圣灵也是医治的灵，可以医治人的灵魂体。你常常被圣灵充满，你整个灵魂体被圣灵更新，可以得着医治。还有圣灵是仁爱的灵、喜乐的灵、和平的灵、忍耐的灵、恩慈的灵、良善的灵、信实的灵、节制的灵、温柔的灵、光明的灵、诚实的灵，是智慧的灵。所以每个月圣灵都会使那些常常被圣灵充满的人身上结出新的圣灵的果子来，在他身上会表露出那个神的性情来，而且每个月会结出新的果子来。所以以弗所书五章十八节的命令就是你要被圣灵充满，要被圣灵充满，这是神的命令。所以今天的聚会你一定要被圣灵充满。而且紧接着这个命令底下，以弗所书五章十九节二十节提到你要赞美主，我们要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而且还提到我们凡事要奉主的名去做，常常感谢父神。所以如果我们花时间追求主、等候主、赞美主、敬拜主，这是圣灵充满的道路。而你敬畏神，你凡事奉主的名去做，你顺服主，常常感谢父神，这个是保持圣灵充满的方法。这个是保持圣灵充满的方法，敬畏神、顺服神，凡事奉主的名去做，常常感谢父神。所以我们今天仍然有很好的机会，今天晚上我们追求圣灵充满。你会发现那道圣灵的河水是会往上涨的，对不对？由踝子骨涨到膝盖，又从膝盖涨到腰，最后成了可浮不可趟的水。那个意思是你整个人淹没在圣灵里，你整个人浸透在 那个丰满的圣灵里，你成为满有圣灵的人。所以让我们不要觉得说啊，我已经有过圣灵充满的经验就够了，不够的。那个圣灵河水是会继续往上涨的，你是必须成为一个被淹没在圣灵里的人，所以你整个人是被圣灵带着走，不再由你自己，那是被圣灵带着走。每一天你真的可以成为一个满有圣灵、体贴圣灵、顺服圣灵的人。我们来唱颂赞诗选272，好不好？我们来唱颂赞诗选272，再来喝这个圣灵的生命活水。